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小学生父母怎么样做孩子的教练。我们来谈第二课，做孩子自我学习的教练。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利用这段时间有一些交通的分享，知道怎么样按着你给我们的得着跟领受，在当中来交通思想，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孩子，来帮助他们不仅能够学习，更能够自我学习。请你来保守赐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小学生来讲，当他们进入到小学的阶段以后，他们的学习问题就会逐渐的更加明显。因为在小学之前，我们会比较有多的时间给他们学习或者重复，但小学之后他有许多的课程要面对，所以进入小学阶段之后还有其他的同学做一个比较，所以他的学习若是有某些方面有一些落差或者是特别的地方，那他的学习问题就会更加明显。一般来说，孩子的学习问题有几个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去做分辨。这边呢有几样给大家做思考。第一个，他们会坚持己见。那坚持己见的时候，就要看了他的固执或者他在当中的意见是不是有一个某种方向性，或者是某一些在当的执着性如果他在当中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后也相当的执着的话，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的专心不够，定力不足。那专心不够，定力不足这当中有可能是教的时候给他的说服力不够，或者是教的时候他很快就会的，或者是他在过程当中产生很多的意见，或者是他有很多的思考等等。所以当我们说这孩子不专心，或者他没有定力，那这个不是跟他说你要专心这样就可以，而是需要去发现他的问题的所在。第三个部分是他容易喜欢一些不太需要太多思考的，比如说玩电动、玩游戏机、看一些漫画、一些动画等等。如果孩子是这样子的话，那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他容易被抓住吸引力的地方。那这样子会让孩子对一些学习的时候比较没有一些耐心比较上来说的话比较不能够稳定下来。第四个是孩子呢有一些抗拒的心，在学习的过程有一些抗拒。那么为什么会有抗拒？是有可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挫折感或者是在当中受到一些否定等等。所以我们也要了解，如果他对学习有点散漫不在乎的话，那么我们去找出影响的主因是什么。第五个呢，孩子的学习呢一开始很热络很用心，但是持续力不够。所以我们就要我们同样的方式，持续力不够是因为他碰到了学习的瓶颈、学习的障碍或者是他原来的那一个喜好性那一个新鲜感不见了。所以这些我们要帮他，因为学习无论将来他们面对什么样的学习，三分钟的热度是没有办法让他们学得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父母在帮孩子学习的时候需要在旁边支持他引导他帮助他的部分第六个的话是，孩子总是先说不会，或者他不愿意去尝试，那他常常依赖，常常发出一个求救的信号。那么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境，因为啊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自己做，所以这样子会让他一直没有好的信心，那这个足够的充分的自信力上来。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他从小就被宠的话啊，常常他就会啊在当中不愿意下一点点心力，所以这个也是学习的问题。还有呢，第七个是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有情绪，那孩子学习有情绪也是有他的理由，是被要求而有情绪，还是因为达不到自己的期待而有情绪等等，所以我们也去找出来他为什么会耍性子，会发脾气等等。跟这个相关的是下第八种的情境，就是顶嘴或者不甩。那这个主要是针对某一些特别的科目或者是某一个教导的人，所以有些人他在上学的时候碰到比如说某一科的老师让他受伤，或者是让他觉得在当中有冲突没有解决，所以他就抗拒不念这一科，或者在当中做一些应对的方式来表示他藐视，或者是他抗拒这个科目其实是背后是他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造成的。还有一些孩子呢，他一直在各样的尝试上比较没有机会去有一些的表现，那当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情境这个情境就是那个他没有自信他常常放弃，他不敢尝试他只能在旁边看。那我们要去找出来是因为他怕被责备，或者是他在当中的要去比较少被肯定或者常常以前常常被否定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也去找出来原因比如说一个小孩他说话的时候发音不是那么准，所以他一讲话就会被笑，或者他某一些口音或者语调会被笑，这样也会让他不太敢开口，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常见的。还有一些就是孩子在当中总是不能够在一个预期的时间里面完成一样工作完成一样学习，那这也是父母很困扰的地方。那孩子想做的时候他很快把它做好，不想做的时候就在当中拖很久，那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在时间的应用管理上能够自主像这也是一个学习中比较明显的问题。好，这些问题我提出来跟大家交通，最主要的就是当我们看到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要去找出来，那先理解这些学习的问题是哪一样，或者哪几个面向，然后呢我们再去找出来，或去发现他这些学习的难处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个孩子学习的教练，我们在旁边要帮他，但我在这个学习里面加一个自我学习。为什么要自我学习？因为我们希望小学生开始的时候，他从一个被动的学习要逐渐的变成主动的学习。所以我们在帮助孩子学习的时候呢不是一直让他们处于一个被动学习就是老师说什么，父母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就学习什么，然后他只会照着路走，所以那个就是一个被动学习。那被动学习就会比较可惜，因为他就会很难去找出一个自主性， 或者自我思考，或者自我在当中自我尝试。所以我们希望它是自我学习，从被动性啊逐渐的发展到主动性。好，所以我们来看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所遭遇的一些啊特别的一些问题啊，之后我们就来看他在学习上有什么一些我们要知道的。好，进入小学以后，孩子在啊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很快就看到比较，因为开始有成绩，开始有人考得好，开始有人会，所以他们啊在整个观察跟互动上头，他们很快就会看到啊老师对这些啊会的同学的一个给他们的一些的啊肯定，或者是对一些不会同学的时候啊有一些的这一个，即便不处罚或怎样，但也可以感受到那个肢体语言上的部分。所以孩子开始会比较，开始会知道哪一个是比较好，然后呢这些就会影响他看自己在群体当中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分量。所以当老师在选班长或者在选一个什么领导的位置的时候，基本上来讲也比较容易从那些学习好的孩子当中显出来，所以自己到底在整个群体当中的重要性是什么啊？进入小学以后，这个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因为它是一个啊多样的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肯定。再来啊，小学开始了以后，除了记忆的部分需要以外，分辨力跟复杂度也会变高，所以孩子能不能在啊这个学习当中啊，有些是需要记忆的，有些是要分辨再记忆的啊，有些是需要理解再记忆的，或者有些他自己要能够做一些啊解析的，这些我们家长呢也是要去了解，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教孩子数学就会发现这个题目教了他就会，可是类似的题目他就不会，那这样子的话表示他对同一类型的东西没有一个复杂的解析力所以这就是在学习上的这个部分还不达到那个完全的认识，所以这是小学的时候会有的。然后他们在面对会跟不会、容易跟不容易等等这些的时候，他们就会逐渐对自己在各面向的学习里面有一些成见啊。老师的问题、同学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慢慢的增加出来。然后呢，每天要写作业，这也是他们的一个考验，一个难处。然后要考试，也是一个考验，一个难处。那然后考得好，考得不好，他马上就可以在群体当中感受到那个压力，然后面对父母也会感受到另外一层的压力。那么在亲友当中，一谈到他的课业，也是一种压力。所以这些是孩子学习上逐渐的无形增加的许多的在心中的一个重担子。那我们的一般来讲学习里面是以智能的学习为主要的重点，那但是呢我们常常因着智能的学习而忽略了其中的心理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在当中注意怎么样在整个智能的学习里面不会使我们在心理的部分被弱化。因为如果心理的部分没有去注意只注重智能的学习的话，那就变成用智能的成果去撑心理的部分，那这样子到了长大以后进入大学或者进入社会之后 那在智能的这个部分，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心里是承受不了那个压力的，啊，这样就会造成一些不好，啊，或者严重的后果，啊，所以这就是挫折感，啊，挫折感，啊，他有一些挫折感，有一些经验，所以也造成他将来在冒险的时候，或者在跨出步伐的时候的一个顾虑，所以啊，智能的学习。啊，随着经验的累积，我们需要强化的是他心理的认知、心理的调试，还有心理啊这个生命的一个成长。然后呢，啊，在人际的关系里面，他也会有他的情感的需求，那这个部分也会影响他的学习。啊，他怎么样在人际关系当中啊能够啊有他的一个位置，他跟人啊。喜欢的人或者比较容易相处的同学或者他在意的群体的关系也会影响，所以像这些慢慢的都在他整个所处的环境里面被塑造。好，所以呢我们面对小学生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怎么样一开始来帮助他，那也能够在他的智能的学习心理的部分都能够让他不至于偏颇，而且能够在当中逐渐的能够主动自动。那在整个学习的里面一开始他是被动的，但是呢我们要逐渐的把他能够负责的部分交给他，这样子他就可以逐渐减少被动逐渐增加主动。那如果主动又能够在当中管理得好的话，那将来他在学习上就会有一个好的这个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体会跟满足。所以怎么样能够把被动的学习逐步的调试成主动呢？让他能自我学习。那么首先要紧的是一个舒适让他安心的环境，学习环境然后也还有在当中的经验变成一个好的经验所谓好的经验并不是指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经验。那失败的经验如果能够变成好的经验，这个对孩子自我学习是要紧的，因为这样他会对自己再试一次再来一遍这样的一个做法有信心。然后一个让他觉得舒适，觉得在当中能够所走过的路径都能够变成一个有好经验的话，那他就可以在当中更加乐意的去做自我的学习。并且呢这个好经验从哪里来，那我们先来谈这个好经验。好的经验大部分的人会直接思考的是他学会的，那是学会的是一个好的经验是没有错，因为他做到了他会了，那么是这个是好的经验。但是呢做不好能够变成好的经验，我刚才有提到这是一个要紧的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达到他要做到的，可是却是一个好的经验。那我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表示他能够在当中有一个体会，有一个智能的开启，知道说这个我不会的是什么，所以我要朝哪个方向去，所以我就可以变成会的，这个叫好的经验。然后我不会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怎么样朝好的方向走，不仅我会的，那以后在学习的过程我知道这个部分我可以多练习一下，或者我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配合。所以一个让他觉得心理没有太艰难，或者一个舒适的心理的情境里面给他去学习，再使他所走过的经验能够转换成好的经验这就是我们教练的 教练要做的。那这样子，当他可以慢慢自我去调整跟学习的时候，他就自我学习就会出来。所以情境呢，学习的情境，包括他自己跟学习的这一个目标，或者是要学习的科目，还有跟人的互动，还有跟同学之间都有关系的。所以这当中比较舒适的一个方式，是他感受到被支持，被支持。那我们在考虑这些的时候，一定要能够知道这个学习的里面这个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所谓不一样的地方，我讲要讲的是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的地方。一般男生的话，他以成就为导向，所以他学习的时候一定是要到会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有做到。所以在过程当中有任何还不会的时候他需要被鼓励，但是呢他是有挫折感的所以当他一方面再试一次的时候，他每一次再试的时候，其实他都要去面对那个挫折感。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教练的人在当中我们要摆出一样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呢，就是我支持你你再试一次，你会有机会的就是这样的态度。所以有些人就是我一直鼓励他，可是我们只是话语中鼓励他，可是对孩子听到的时候是一个期待，一个期待，就是你一直期待我做到，那个不等于鼓励，那只是把一个压力加进来。所以这个鼓励本身呢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话就变成他的一个压力，久了就变成一个压力。所以当你鼓励孩子的时候，其实是让他看到你对他的一个支持然后女生的话不一样，女生的话她很可能在过程中受到挫折她不一定是做不到而挫折，其实她比较多的是过程中的挫折。所以在过程中的挫折以后呢，她需要一个陪伴，一个陪伴。所以在过程中她需要有人陪伴她，有人看着她，看让她看到，让他知道说你在看他，其实他就在当中呢，他就会显出那一个动力来，显出那一个兴趣来。所以我们帮助孩子学习是帮助他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好，所以当我们要面对的时候呢，有一些内心的父母，我们内心的里面会影响产生出来我们的，我说的我们有一些肢体的语言，有一些肢体的语言把我们的情绪给发出来。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好，那我跟大家谈一些这个部分。当孩子面对环境的一个学习之后，他的期待跟结果有差异的时候，我们父母呢跟我们想要，他不单单是他的期待许多时候是父母也会有一些期待。当父母有一些期待，孩子有一些期待，然后孩子也知道我们的期待，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之下，就变成当结果出来的时候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那这样子孩子其实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常常不经意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我们把那个成就，孩子的成就表现跟爱有相当密切的一个联合或者结合。当孩子表现很好，我们对他肯定鼓励，表达那种肢体的感受他会觉得很被爱。可是这样子就会造成 后面的影响，就当他表现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担心是不是我们不再爱他，或者是在当中我们不再肯定他，他是不是？然后还有有些人说，我不会啊，我都接纳他。但孩子不是这样想，还是会觉得说他让你啊没有面子啊，他让你伤心，或者他让你怎样怎样。其实啊，不是我们说而已，其实对孩子最主要的是在一个感受。所以我刚才讲学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心理的部分啊，心理的部分，心理的部分啊，怎么样能够健康，怎么样能够在当中让他心灵可以强健，这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当我们在整个看到孩子的表现，孩子的成绩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先记得我们的孩子在意这个成绩，我们孩子在意，那么既然他在意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因为啊，成绩不一定是啊是一个公平的，或者说因为我们给成绩只是一个成绩，那一个孩子他的能力如果只能考60分，他也考了70分，其实已经超过他的能力了。那这一个孩子的能力如果是90分，他考了80比70好，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尽到他最好的表现。所以成绩啊，不是用来跟别人相比，这个主要在小学的阶段呢，啊，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是成绩用来让他认识自己，用来认识自己。当然，将来到国中，他一定跟人相比，因为他要进高中，要参加这一个啊考试啊，进高中，在高中之后，他仍然要跟人家比。可是，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帮助他自我学习是用他的成绩是跟自己的这个啊本身的啊特能力，自己本身有的来做比较，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帮助他自我学习。因为他不是去跟别人比，所以他不是说因为我都比别人好，所以我可以不用学习，那就很可惜的。也不是因为我都比别人差，我学习也没有用，也不是这样，而是我能不能现在的啊程度虽然只有60分，但是呢，我知道透过自我学习以后，我能够下次进步一分，再一次再进步一分，或者经过自我学习以后，我能够知道说我的啊，我在学习里面怎么样可以啊，让我更有效果，让我能够更把握。所以，我们讲小学生的成绩呢，啊，不要跟人比，是跟自己，跟自己，跟自己做比较，跟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用心，哦，那么来做比较，跟自己在当中下的功夫、时间的安排等等来做比较。如果我们帮助孩子往这个方向走，他才会啊，才会在当中知道说，哦，如果我在当中啊，我怎样，我就可能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结果，哦，所以这样子，我们帮助孩子啊，在当中哈，不很快的去啊，因为成绩而贬低自己，因为他知道啊，他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哦，所以我们啊，在当中要看重的就是认识我们的孩子，哦，认识我们的孩子，然后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可以在当中做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体会的一个环境，然后让他开始去啊受对自己啊怎么样看重自己，怎么样去啊认识自己，怎么样去啊使用自己有的能力，怎么样在当中啊从这一个啊压力当中啊逐步的啊开始在当中啊愿意自己去下功夫。好，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谈的就是说，那么啊，学习本身就是有个成效，成效的部分不是拿来跟别人做比较，乃是跟孩子自己来做一个一面镜子，给孩子来看到自己。 那看到自己的目的啊，不是在当中做贬义或者怎样，而是在当中能够认识自己、调整自己，然后给自己啊一个啊不一样的机会，或者给自己做一些啊不一样的一个啊计划等等。所以，当我们在这些作为当中的时候，我们去理解一个孩子怎么样帮他能够啊自我学习。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的挫折，因为刚才我一开始有讲都有挫折背后总有原因的，所以我们要从当中从挫折里面去找出他的一个原因来。所以孩子一开始要来表达这个他在当中的一个感受部分不容易表达，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方式尝试的去做拒绝，或者有一些的方式尝试的去规避。所以我们要从当中去感受到他的挫折感，然后从这个感受里面去体会他内在的一个压力。所以挫折感我们去找出来，孩子不一定讲得出来，但我们做父母的在旁边看有没有比较求主给我们一个开启跟引导，我们有智慧的去看出他的挫折感跟背后的原因。当他受干扰，学习速度跟不上，我们也去了解去体会一下。那许多人可能不太了解有些时候不是他学不会，是他可能在接收的过程里面有些障碍。比如说有些人有这个阅读障碍事实上那是眼睛的看到的一个协调的部分。有一些人有听力上的障碍，就他在听话的过程里面总是会掉一些字，或者是一个熟悉的词就会取代他听到的词。那这个部分也不是他故意的，因为我想这可能都是生理上的一个自然的东西所以像我们通常要去了解一下他的困难是什么不是很快的就去否定孩子的学习所以后面我会再讲，不过现在先讲到这里，先说不要有负面性的话。记得做父母帮助孩子做学习的教练，不要有负面性的话，负面性的话很伤人，而且会造成他强烈的挫折感，不要负面性的话。好，那孩子专注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他是不是接不上线，配合不上步伐，或者是他的专注的呢被引开的然后像这些我们都要去体会，都要去了解那小学生呢他也不管在哪一个年纪也都类似。比如说他换了班级了，他隔壁坐的同学不一样，他面对一些新的同学、新的老师，其实有一些人会没有太多的障碍，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会比较有这个关系导向的，他就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他注意力容易被这些人际关系抓住。好，所以这个课程呢今天听完以后你们就要跟你们的配偶开始找时间分享你平常观察到的孩子的学习特征是什么，哪些东西他学得快，哪些东西他学得慢，然后他的障碍是什么，就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会是怎样他是很积极热心的想要再试一次，或者他是很快的想去找新的方法，或者他怎样怎样。其实这就是孩子，每一个孩子在学习特征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常跟我们的配偶分享我们观察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的特征， 他有没有新的尝试、新的作为、新的表现。好，我再讲一次，新的尝试、新的作为、新的表现。对原来做的东西，他能不能有新的作为看出来？原来的表现，他有没有新的表现？原来不敢尝试的，会不会有新的尝试？其实这些我们都要夫妻都要有一个分享，把我们观察到的提出来。提出来的目的呢，不是在讲好坏，记得不是在讲好，是我们认识我们的孩子，然后在当中去思考怎么帮助他们，去带领他们走到那一个自我的可以更多自我学习的路上去。所以这些的分享跟观察，父亲看到跟母亲看到，有些会相似，可能有一些会很不一样。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孩子的心思到底是什么，他整个心理的世界到底是什么，这可以帮助我们。然后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以后呢，怎么样引导孩子走在这个对的路上来学习。圣经告诉我们说，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我们重要的是帮助孩子，他能够选择一个路，那是往后的思考他都会去想的，所以他可以一直走在这上头。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这当中很重要的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我们做父亲的在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在引导我们的孩子。那么呢，尤其是做父亲的，不要让他们有那样的一个敌对的、一个被羞辱的或者被藐视的一个情绪出来。惹儿女的气，一个人为什么会在当中特别是我们的晚辈对我们会有一些的不舒服一个是被藐视，不被看重被忽略被误解被强迫。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思想，我们在公司里面怎么样的老板会惹我们的气，其实从这个平行的角度去就可以了解。所以在当中怎么样帮助孩子呢？那这里有几个重要的给大家做一些思考首先就是重视孩子的回应。当孩子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很重视很重视。那重视最主要的是在心态上，然后在语气上所以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态度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重视孩子问问题的时候，我们重视他，因为问问题就是一个新的尝试，他想去理解，他想去了解，他想做判断。所以问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很重视的心，一个很诚恳的语气来回答。所以回答的本身呢，也不一定是要把他问的答案呢照着我们所知道都讲出来。回答的本身呢是需要智慧的。我为什么说需要智慧？因为我们要知道讲多少，往哪个方向去答。就是我们回答孩子的时候要知道怎么引导他，因为问了以后答，一个是他就是照抄那就可惜了，问了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怎么样给孩子开始有个启发，那是借着我们的答来启发的。比如说我们孩子问一些问题，我们说这个问题有几个方面可以思考，你认为往哪个方向思考好，那你给他三个去选，对不对？这是一种启发的方式，因为他知道原来可以搞。或者你问的问题非常好，那这个问题呢，我目前想到的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怎样。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开放的空间给孩子，我们在 回答孩子的时候，不要走到密闭里面。所以在当中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开放，可以和思考的地方给他们去思考，给他们去作答，给他们去补上。这样子，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他是被重视的，而且他的意见他也会很在当中，就变成他自己也在这样的一个思路里面。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是，我们在整个答的过程、开启的过程里面，我们直接把那个方向跟重点找出来。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一方面帮我们孩子能够体会，一方面我们认识我们孩子能够知道。那么在当中，我们做父母的比较没有困难是学校的课业基本上我们都能够作答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答案很简单，但是我们要怎么让孩子去做思考、去做判断，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在当中帮助孩子的。所以他问我们答，我们问他们答，所以这一问一答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引路，引导孩子做思考、做判断做决定。那这些过程比较花时间，但是呢他会累积，给孩子累积出一些好的尝试、好的经验、好的解析，所以这样子他就会使得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学习的过程需要这些好经验来支撑。那么对上帝的话更是要紧，上帝的话更是要紧，因为我们在孩子的学习里面我们不能只是智能上的学习，也是要有一个生活上的学习。所以当孩子碰到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他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他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帮助他学习，那我们就要能够知道上帝的真理是什么，上帝的话是什么，神的定规是什么，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什么。但我们不很快的把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说搬出来，我们会先让孩子知道，那么让他跟他讨论，跟他做一个思考什么样有可能是最好的，那如果这个这样好不好不好在哪里，好在哪里。所以可以帮助孩子在思想这些的时候往后延伸，往后延伸，那么呢他就可以从当中跟着我们的互动里面去做一些思考跟判断，然后逐渐的让他更来越明确的时候，如果这时候我们再把上帝的话跟他讲，所以上帝说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孩子就很容易记住这个话，然后他可以重新的去回溯说为什么上帝的定规是这样，神的话是这样，真理是这样。所以这样的用心最主要的是不要让孩子成为一个说我得到上帝的话很简单，而是让孩子知道说上帝的话可以在他的内心里面做一个反复的思考，让他变成一个在意的态度，对上帝的话在意的态度。所以我们引导孩子在智能上帮他，也在真理上帮他，我们尽要用正面性的叙述、启发性的问题来引导跟帮助孩子正面性的叙述不要有负面性的话，负面性的话、负面性的叙述都会让人感受到那个压力跟那个情绪的，所以我们都往正面性的描述去走。那用词也是一样，尽要用正面性的词，正面性的词。好，那这样子，然后问题呢，刚才有说了，我们用启发性的问题来做引导。那如果你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时间不够或者是怎样，那你可以用一个方式说这个部分我是这样做 那孩子不一定完全懂，然后你说啊，我们可以再思考看看，或你可以再想想我为什么这样做。好，那把虽然时间不太够，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往后啊留着，那下次再问他，他有没有想到什么，有没有学习到什么啊，都可以。好，所以今天啊，整个能够在做孩子啊，能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建立自我学习的啊，这是一种啊，要建立的一个习惯或者一个习性啊。所以啊，我有一些建议啊，给每一个做父母的。第一个就是柔和的语气跟肯定的态度。我们学习本身呢，要把它看为是一个非常神圣庄重重要的事，因为这样子他孩子以后面对新东西学习的时候，他才会感受到那个价值。那个价值本身不在于你学会了，而在于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参与那个学习。那柔和的语气使人感受到啊，心里有一个安定安稳的一个情境，肯定的态度能让人感受到那个价值感，然后再来就是啊，整个对话里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专注重视看重的表达，这样子孩子在学习他就学习到专注，因为我们专注，我们在当中重视，我们在当中啊肯定。比如说啊，有些孩子在写功课的时候，那啊可能啊太太在教功课，可是呢爸爸在客厅看电视。那有人说啊，各做各的没有关系，其实那是一种啊分心的影响，分心的影响。啊，通常啊一个态度的学习是在观察跟情境中来的，所以如果孩子要做功课，其实做父母的，一方面教他，一方面没有教的人可以在旁边读圣经，用心的读圣经，让孩子知道你是怎么学习的，你是怎么学习的，因为这个对他们是要紧的，因为啊，一个好的习惯、好的习性是从观察跟被肯定当中，还有自我肯定来的。再来，第三个要记得，我们要把孩子的思考纳入互动当中，因为啊，孩子他需要成长，那他的成长到底他目前的成熟度，或者是目前他整个发展到哪里，就是看他的思考，看他的思考，他怎么样思考问题，怎么样去看问题的重点在哪里，其实这是一个思考，这是一个思考。所以我们啊，可以帮助孩子呢啊，让他觉得他的思考是被看重的，他就会思考。如果我们不让他觉得思考被看重，他就不会思考，所以让他去思考去琢磨，那因为我们看重，我们体会。然后孩子呢啊，在做事情的广度要有，我们让孩子学习不是只在智能上，要他在多样性的学习上的都有多样性的。所以一个孩子呢，到小学开始啊，我们要让他做打扫的工作啊，孩子会不会打扫，会不会使用这些啊电器设备啊啊，会不会准备自己的早餐，会不会啊这个整理自己的衣橱，会不会啊这个啊整理自己的房间，或者是啊会不会整理啊家，或者怎样怎样。然后呢，面对社会的应对，其实这些都跟学习有关，因为这当中有他的日常生活的能力，有他的自我管理、自我照顾自己的能力，也有社会人际关系应对的能力。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有智慧，让孩子参加在整个啊这些啊家庭的啊这个生活活动当中啊，不是只有念书，那就很可惜了，不是只有做他自己要学的，好像他把他要学的做好，他的书念好，他就没事了，那就可惜了，因为这样子他的价值只在那两个小小的圈子里面。然后我们 尽量的用启发引导的方式，让孩子尽量自己想出来，但是想出来的却是配合我们所要的学习过程啊，他肯定出来的，认定出来的啊，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目标。那我想这样我们做父母的就可以很放心，因为他是主动的心想朝同我们所期待的同一个方向来走。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啊，也要非常重视啊孩子的啊活动。孩子目前到小学以后，你在教会里面的孩子，他一个最大的时间是在学校啊，另外一个时间是在教会，所以我们做父母一定要重视。你不一定有时间参与，但一定要重视。重视是什么？重视是我们一直去理解他在这些活动当中的心思，他的世界是什么，内心世界是什么。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定要看重他所领受、他所得着的、他所在当中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做父母的有些很多时间参与，但是你参与你不一定重视，因为那重视本身来讲是一个实质的感受。所以我们可以没有参与，可是却让孩子觉得我们很重视。所以我们也可以参与，但是也让孩子觉得我们真的是很重视。然后学习的过程很要紧的，我前面一开始有讲啊，舒适安稳的环境怎么样有，就是以跟孩子相处为喜悦，以跟孩子相处为喜悦，就你可以跟他在一起学，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喜悦的事，一个让你心里欢喜的事啊。很多父母很难，因为他一教孩子就火大，脾气就上来，但是一件蛮可惜的事，蛮可惜的事。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被那个成绩抓住，被那个表现抓住，那这样子啊很难帮孩子，因为他一边学习一边要啊面对你的情绪，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很可怕的事。所以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喜悦，你怎么教孩子？所以我们看重他们，我们就啊支持他们，鼓励他们，所以让他们觉得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帮助他们学习是一件我们非常喜悦的事啊，非常啊在当中感恩的事。好，所以啊，今天这堂课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到这里啊，所以啊，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当中啊，夫妻之间常有分享，知道我们孩子的啊学习的特征、学习的障碍、学习的表现。我们去认识他的心思世界，然后我们也在家庭祭坛里面啊，来啊让我们孩子说出他的心啊，然后也让孩子体会我们对他的爱，然后要看重学校，也看重教会孩子所参与的，他在主日学他学到什么，他得到什么。孩子啊，不是我们叫他做什么，其实我们自己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什么。那我们做父母呢，常常会问孩子说啊，这个主日学老师教什么，经文是什么。可是我们做父母的，让我这样说好了，我们有没有告诉孩子我们这个礼拜听到的什么，这个礼拜听到的经文是什么，我们得着是什么。所以啊，我们没有一个榜样给他看就很可惜的。如果我们跟孩子分享的时候是跟他说哦，这礼拜啊讲到啊谈到什么啊，我体会的是什么，那孩子就从当中去学习说哦，原来啊他从圣经里面听讲道里面或者学习里面要能够去体领受这个体会这个，这就是我们做父母要紧的一个榜样。后面我会继续讲，现在先提的就是为了认识孩子的心思世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跟孩子约会。我们一个礼拜啊，要跟每一个孩子单独有一次的约会，这个你们啊要去做，你们要去做，因为一个分别出来的时间给一个孩子，让他结果在当中被看重， 这是要紧的事。所以啊，我们做父母的不一定都有时间，但是你要安排出来，而且把这个时间分出来，因为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被尊重被爱的底下，他就会容易向我们敞开他的心。所以这些啊，这个是一个啊，不能只是期待这样做。我希望啊，你们能够啊在当中夫妻好好的去思想，怎么样让我们跟孩子啊能够单独的跟他们有一个谈心的时间。那么情境呢，就是约他们出去一起吃个饭啊，一起吃个饭啊，一起去吃他们最喜欢的啊。那然后最重要就是至少要能够有半个小时以上的对话，那就非常好了。哦，好，那今天就跟弟兄姐妹交通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养育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有这样的学习力，向你祷告，求你让我们在当中做一个好的教练，好好的观察，明白我们的孩子在学习上的各样特征，也能够在当中从你那里得智慧，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在当中有一个逐渐的在学习上找到一些他自我能够肯定、自我能够走、自我能够学习的方式。我们所盼望的乃是他们在当中生命里面能够更加的在当中能够有一些的从你那里的领受跟得着。求你给我们做父母的在当中更加的用心在这些事上，好叫我们的孩子日后更能够在一个学习当中在当中肯定自己，也能够在当中产生美好的果效，更要紧的让他们的心总是被保守。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分享到这里，感谢主，平安。